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神每日都赐予他们玛拿。今日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粮，圣经。请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带着承接灵粮的器皿，领取新鲜的旷野玛拿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旷野玛拿，我是周清风。今日我们一起领受一个讯息，祈祷使我常得胜。愿我们的祷告就好像呼吸一样，永远都不会停止。请听约翰一书五章四节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人的本性是希望远离神，不想神干预我们。我们经常都是去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求神开恩怜悯，经常将祷告当为是最后的出路，当其他的出路都行不通的时候，只好祷告，好像是最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。神不是要我们将祷告当成是最后的出路，而是要令到祷告成为我们的第一个反应。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先祷告，为什么我们要将祷告放在第一位呢？为什么要先祷告呢？因为祷告是一个尊荣神的行动。祷告就是承认神是天地的主，他监察万事，掌管一切。很多时候我们将祷告当为是紧急出口，非要等到大难临头，危在旦夕，才开始迫切地祈祷。一旦危难过了去，情况稍为舒缓，就不祈祷了。自从罪进入了世界，按着人堕落的本性，是最不情愿花时间在祷告上面的。祷告是依靠神的行动，而且要求要在心思上面要专心。一位知名的传道人曾经讲过，祈祷是人类的心思所能够从事最高贵的活动，亦都是最费气力的活动。为什么要专心祈祷呢？因为我们是同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讲嘢。施布真曾经讲过，你们想想，如果有一个人向一位王子陈情的时候，手里面还玩着一条羽毛或者是一个乌蝇拍，漫不经心，这样是何等的不敬啊。祈祷出来的能力，这本书的作者邦兹也都曾经讲过，好像艺术家一样这样投入他们的模型，又好像诗人这样专注于他们的创作。我们也都必须要给自己沉浸在祷告里面。我们讲过，恳切是成功祷告的基础，软绵绵、断断续续、时有时无的祷告，就显出是最缺乏热诚的。神从天上边垂看世人，要看下有没有寻求祂的人。我们不寻求神，不转向祂，不祷告，是因为还未认清自己，还未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助，还以为凭着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事。人会求告神，是神的施恩怜悯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和催逼，使到我们觉得要祈祷了。诗篇六十五篇四节，诗人说，你所拣选，使他亲近你， 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邦志话，祈祷是一种使人自卑的工作，他轻看智力，否定骄傲，钉死了虚荣，显明我们属灵上面的破产，而这一切都是血气很难去忍受的。今日传道人的危机就是在学识上面的骄傲，破坏了谦卑倚靠神的祷告。当我们太过看重自己的学识和能力，就会将祷告当为是一种仪式。邦志又说，每一个不将祷告当为是工作上面重要元素的传道人，在神的工作上面必然会成为一个弱者，没有能力在世上为神去完成些什么。一个传道人不祷告，就没有可能使到他的心灵和崇高的积分相称。祷告永远都不能够占次要的地位，没可能是为了好看穿在外面随时可以除下来的外衣。我不喜意将祷告当为是一种仪式，做下样，与其是这样，不如坦白地告诉神，神啊，我不想祈祷啊。传道人越是清楚认识他工作上面的性质和困难，他就会越清楚地看到祷告的必要性。不单止对自己在祷告上面的要求要日渐提高，亦都会呼吁其他人以祷告去帮助他。邦志有讲过，在每一个成功的传道人的工作里面，祷告都是显著这样管制着一切的力量。你是会意识到是要靠祷告成就一切的。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经常都花时间单独祷告。比如说，当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男人，加上妇孺可能有成万人。之后他要门徒上船渡过加利利海，去到对面岸那里。等他分散了众人之后，他就自己上山去祷告。主好乐意花时间同父神亲近。主耶稣在拣选十二个门徒之前，花了好长的时间整夜祷告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记载，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。祷告的价值，它的宝贵远超于任何嘢，永远冇可能被忽略的。对于祷告的人，神是一切兴趣的中心，祷告是引领他们去到神那里的道路。他们不是有时祷告，不是偶然祷告，而是恒切地祷告。不是有时间得闲至祷告，而是凡事都以神为最先，时刻都是想着神。神向人显示他旨意的程度，就是以那个人心灵里面的渴望程度成正比的。一个人越是圣洁，越是敬虔，他对祷告的重要性的估计就会越高。圣经记载使徒和先知的祷告有时好像很简短，但是就会产生极大的作用，是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祷告。邦志说，一个人是不能够藉着偶然的机会去见下神而成为他的心交的。神是不会将他的大恩典加给那些匆匆忙忙来又匆匆忙忙走的人的。一个被神重用的人是经常这样独自同神同在的。一个不喜欢独处的人，好难在文学上面或者科学上面有伟大的成就。属灵的事情亦都是这样。凡是神所重用的仆人，都是会花好长的时间同他独处的。 神同佢说话，指示佢应该点样做。当初代教会发生管理饭食供给圣徒的问题的时候，十二个使徒一致认为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，这个是他们同心合意的决定。邦志又讲过，传道人要竭尽心力为神所交托他的人去祈祷，不单止要他们得救，而是要他们强而有力的得救，不单止使到他们对属灵的事略有胃口，而是要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他们。以巴弗的祷告就是这样。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，保罗提到，有你们那里的人，作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，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。以巴弗在探望保罗、陪伴保罗的时候，经常都为哥罗西教会祈祷，而且是竭力地祈求。什么东西是竭力呢？我们讲过，就好像摔跤选手为了要制服对手拼尽全力，为了要得到胜利榨出最后的一点力量。神就是喜悦我们这样奋力地捉住他。保罗经常在神面前屈膝，他迫切而深入持续的代祷是初代教会信徒蒙恩的原因之一。爱德华兹曾经这样讲过，如果那些不满意传道人的会友愿意将他们在人前那些批评减少，专为是竭力这样为他们的传道人在神面前呼求，他们的传道人就会成功得多了。我们的软弱就是花时间批评牧师传道，而忽略了为他们祷告。我们没有呼吁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，保罗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。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，保罗又说，弟兄们，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，劝你们与我们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十九节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哥罗西书四章三到四节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我为此被捆锁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，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五节，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。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一节，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，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，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。保罗请弟兄姊妹为他和他的同工祷告，使到神的能力可以藉着他不受阻碍地倾流。美国大报道家葛培里牧师有一次提到，有一位已经被判死刑之后悔改信主的朋友，每日凌晨四到六点就为他们的报道事工去祷告。葛培里牧师说，这件事经常都令到我们觉得无比的鼓舞，使到我们勇往直前。知道有人在这为我祷告，这种感觉真是好得无比的。乔治怀特菲特曾经讲过，我成日或者是整个星期都会伏在地下那里祷告，有时就有声，有时就不出声。这些都是神的仆人在神面前有能力的秘诀。 神接受那些认识祂的人由信心所发出很坚持的恳求，使用祂们成为祂最丰富最有能力的管道。事实上，圣灵是永远不会住在一个不祈祷的人的心里面的。我们一日里面所能够做最大的事就是祷告，就是顺从从施恩叫人恳求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那份感动，寻求耶和华和祂的能力，神看重我们依靠祂究竟有多少。我们不单止要为教会祷告，亦都要为国家祷告，为同胞的得救祷告。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，保罗说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。罗马书十章一节，保罗又说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、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保罗为国家祈祷，为同胞的得救祷告，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志。祷告是圣徒所能够拥有最大的资源，是属神的人能够时刻支取属天能力的唯一秘诀。穆安德烈曾经讲过，祷告能够将祝福从天上边带到地上边。有句说话是这样说的，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少有能力，不祷告就没有能力。少祷告就会少被神所使用，多祷告就会多有力量，多有暗中的祷告就会多有公开的能力，这个是必然的。雅各曾经讲过，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彼得又讲，主的眼看顾二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应该时刻这样亲近神，在祂的殿里面去求问，要花时间在神面前为众人代求。邦志说，为神向人讲说话是一件大事，但是为人向神讲说话是一件更加大的事。祈祷和传道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愿主复兴我们，使用我们，使到我们在祂面前有更加多的真诚的祈祷，并且是实实在在地看到神丰丰富富地实现祂对祷告的应许。我们一起祈祷啊。主啊，求你更新我们的祷告生活。好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显得迷茫乏力，祷告没有内容，亦都看不见祷告的果效，以至于有时疏懒就不祷告了。藉着今天的信息，求你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。你是听祷告的主，凡是有血气的都要去到你这里来。主啊，人算得是什么呢？竟然得到你这样的眷顾。你既然向我们质疑，我们一生都要求告你。愿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带领我们去过合乎你心意的敬虔生活。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